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7日，欢迎收看第111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称中国是现代化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谷爱凌4700万训练经费引争议；乌克兰将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台海巡署截获一破坏海底电缆的货轮；八名中级船员被押往台南接受调查。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时政财经新闻。2月26日，求是网发表文章，中国是现代化指引人类文明进步正确方向。文章称，中国是现代化以博大情怀关照人类命运，中国是现代化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更体现了对人类文明的升华。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闻视频称，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119元，同比增长6.3%，城乡居民收入比继续缩小。结果网民们纷纷在评论区打脸政府，江西赣州没达到，湖南株洲没达到，遂宁没达到，宿州没达到，阜阳没达到。2月24日，中央财办发表文章称，乡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所以年轻人在新时代到农村是大有可为。有网民表示，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又要鼓励插队下乡吗？还有人表示，请问你的孩子在哪里发展？你们可以带头去农村吗？香港2024至25年度财政赤字预计为872亿港元。为了削减巨额的财政赤字，港府宣布全体公务员动薪，并在本届港府任期内削减10000个职位。此外，香港政府还计划在未来3年削减公立大学2%的资助金。商业科技方面，广西鼎汇建设集团发布全员待岗通知。鉴于当前市场低迷，工作很难推进，大部分岗位已无具体工作安排，自2月11日起，集团全员进入待岗状态。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集团注册资金3.66亿元，流动资金2.2亿元，曾连续2年入选广西民企百强企业，在大基建热潮中风光无限，如今因市场低迷陷入这般境地。2月23日，四川广元，网曝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强制要求员工参股，普通员工最低要花30000元买10000股，组长以上必须30000股以上，未按要求参股将被撤职。2月20日，尊界汽车在发布会上对比了尊界 S800 和迈巴赫 S680。2月24日，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是尊界 S800 发布会上失控的迈巴赫 S680 车主，并表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被尊界官方拿去做暴力测试。1月21日，车子拖回来后发现有保险杠破损、轮毂变形等问题。直到24日，尊界官方也未给出一个合理解释。2月23日，一名博主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都热衷于造词，什么麒麟电池、灵犀通信、乾坤智驾、鲲鹏算力。博主认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企在营销上的集体中二病，恰恰暴露出对自己技术研发的不自信，于是用造词来填补技术功课上的焦虑，但消费者要的不是这些词语，而是真诚。医疗健康方面，2月24日，湖南长沙，一名老人抱怨去药店买特殊门诊药物，被告知需要处方才能买，去社区医院开处方，结果还是不行，于是又去街道医院开，而街道医院里挤满了前来开处方的病人，最终到晚上才买到药。老人表示，如今医保局处处设障，给百姓添负担，而那些官员们坐在办公室里想一出是一出。2月25日，广东，一名女子称，接种武汉生物新冠疫苗第三针后确诊 CIDP 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全身肌肉24小时乱跳，希望深圳卫健委能解决治疗费用。2月26日，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陈时飞落马，他曾称确保每支新冠病毒疫苗合格安全。学校教育方面，24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候选人叶詹等3人在社群平台发布联合声明，指控包含自身在内有4篇台湾硕士论文遭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王灿的恶意抄袭，即一字不漏、 包含注脚甚至连同图表均相同。而涉嫌抄袭的四篇文章多数发表于中国各大顶级期刊及 C 刊。2月25日复旦大学发布通报回应，举报情况属实，已于2025年1月对其作出退站处理。社会方面，近日北京体育局公布2025年财政预算信息，引发网友热议。其中2025年度优秀运动员训练比赛保障经费为4814万元。文件中提到，我中心与谷爱凌、朱毅签署了运动员服务协议，谷爱凌、朱毅将继续代表北京参加各项赛事，力争入围2026年米兰冬奥会并取得优异成绩。网友发现，此前北京市体育局或其直属事业单位2023年度、2024年度财政预算中曾分别纳入谷爱凌、朱毅的训练经费保障，其中谷爱凌训练经费4707.6万元，另一名运动员朱毅的训练经费为145万元。该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北京体育局修改了2025年度财政预算报表，将优秀运动员训练比赛保障经费一栏的谷爱凌和朱毅的名字删除，财新网的相关报道也已被删除。近日江苏泰州江堰区公布人口数据，2024年江堰区出生人口2200人，死亡8000人。近日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李威敖称，我有一个疑问，北京诸多大医院里存在数量极其庞大的合同工，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与此同时，北京医院管理中心又还有10000多个编制闲置在那里，为何不把这些闲置的编制给医生护士呢？近日多位上海民众拍摄到街道冷冷清清，沿途许多店铺关门转让的萧条景象。
悟空，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
是有点怪呀。师傅，带俺去瞧瞧。
去年陕西公安厅民警吴永强实名举报陕西纪委书记王兴宁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近日吴永强妻子称，丈夫2月16日去北京维权控告贪官，被渭南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2月25日河北石家庄，网约车司机提醒交警佩戴好头盔，结果交警听后便要检查司机的驾驶证和行驶证，疑似要找司机的麻烦，在仔细确认没有问题后，交警才放行司机。国际方面，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可能于2月28日在华盛顿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2月26日披露，该国和美国已经就矿产协议达成了一致，协议有望在当天晚些时候由乌克兰政府正式批准。他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基辅和华盛顿已经准备好了协议的最终文本，其中包括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设立联合投资基金等内容。什梅加尔还说，美方支持乌克兰获取安全保证，从而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但据路透社报道，协议有关安全保证的部分仍在讨论中。几个星期前，特朗普曾经表示，拜登政府总共向乌克兰提供了约300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应该为此得到补偿。然而根据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IFKU 的测算，美国向乌克兰的实际军援总额约为1200亿美元。一名不愿具名的乌克兰官员则说，最新的协议文本已经删除了美国要求补偿的内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日表示，如果关于俄美总统结束战争倡议的谈判能获得成果，俄罗斯就将停止在乌克兰的战斗。莫斯科要求的是乌克兰军队投降，基辅完全或部分的让出5个地区。乌克兰宣布不再加入北约，并且有一个主张去纳粹的新政权。25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称俄罗斯想要在乌克兰实现和平，但被泽连斯基拦住去路。一名俄外交官说，乌军在俄美利雅得会晤背景下加强了对俄领土的袭击。有中国网友嘲讽道，哟，听起来俄罗斯受了好大委屈啊。针对特朗普之前指责泽连斯基是独裁者，乌克兰最高拉达及最高议会周二以268票支持通过暂时无法举行选举议案，强调泽连斯基是通过选举合法当选的总统。乌克兰民众和最高会议从未质疑其正当性。乌克兰最高拉达发声明指出，根据乌克兰宪法，暂时状态下不得举行选举。声明称，乌克兰民众普遍认为选举应在停战后进行，乌克兰将在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后，由最高拉达决定选举的具体日期。声明强调，在新总统就职前，泽连斯基需依据宪法继续行使总统权力。 二月二十五日，日经新闻在文章中用了文化大革命一词来描述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削减措施。文章称，马斯克对政府的清洗已经涉及国防和外交，特朗普正在利用马斯克这样的年轻人，就像毛泽东的红卫兵一样，清除那些不表现出足够忠诚的工作人员。专家认为，这和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很有相似之处。二十六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公告，自上午8:42起，陆续侦获共军歼11、空警500等各型号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计32架次出海活动，其中22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及西南空域，并宣称将进行射击训练。台国防部对此表达严厉谴责。而王沪宁在周三表示，要坚决打击台独挑衅行径，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事。台湾海巡署称，25日凌晨3点多，台澎海域的海底电缆发生断裂，而一艘在西非国家多哥注册的货轮在涉事海域下锚滞留，海巡署拦停货轮，并押返台南安平港进行调查。海巡署指出，货轮经调查发现具有中资背景，船上8名船员都是中国大陆籍人士，当局会进一步厘清电缆断裂是蓄意破坏还是意外造成，但不排除是中国在灰色地带的侵扰行动。2月25日，普京表态支持特朗普关于将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军费预算分别减半的提议。普京说，我认为削减军费是个好主意，美国削 50%， 我们也削 50%， 要是中国愿意的话也可以加入。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制定更严格的芯片管控措施。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官员最近同日本和荷兰官员会面，讨论限制东京电子和阿斯麦为中国半导体设备提供维修服务。特朗普政府还计划限制英伟达出口到中国的晶片数量和种类，一些官员还希望加大对中芯国际的限制。华府的目标是防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因为半导体技术能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和军事能力。近日，山西临汾女子称，去年孩子在越南失联期间，自己曾联系越南和泰国大使馆并提交了相关资料，但至今仍了无音讯，女子下跪向广大网友求助。目前女子发布的视频已被平台删除。近日，61岁的中国男子权恒道被日本法院判刑缓刑4年，罚款200万日元。权恒道此前是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研究员。日本警方经调查发现，权恒道可能参与了中国政府主导的千人计划，该计划招揽在外国科研机构服务的研究者为中国服务。起诉书指控他在2018年将研究所的氟化合物研究资料电邮给中国化学产品制造公司。日媒23日报道，7名中国籍初中生已被逮捕，他们涉嫌在去年11月17日在葛市区平川大桥上围堵殴打并持菜刀砍伤2名中国学生。警方表示，涉案人和被害人就读于当地一所日语学校，案发前双方曾爆发口角。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视频，当时现场聚集人数多达20人，警方仍在持续追查其他嫌犯。近日，又有一名男子在韩国模仿518光州民主化运动期间镇压公民的全斗焕。该男子身穿夹克、军靴、cos 全斗焕，在国立光州博物馆前挥舞着红棍，视频还配文：光州，我全斗焕迎着大雪回来了。518纪念财团专务理事朴江培表示，这是在撕开我们国家痛苦的历史。如果尊重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市民，是绝对无法做出这种行为的。他还说，这不就像我们国家的人去中国拿着习近平主席的照片谈论天安门事件一样吗？请不要将我们的痛苦当作嘲笑的对象。此前，韩国光州 FC 与中国泰山的足球比赛中，中国球迷被拍到手举全斗焕、金正恩的照片，受到大众指责。中国知名记者董玉玉在2022年2月与日本外交官在北京一起午餐时遭到逮捕，被控间谍罪，判刑7年。其子董一夫2月24日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表示，他的父亲准备提出上诉。他还敦促日本当局帮助证明他的父亲与日本外交官的会面与间谍罪无关。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